弟兄姊妹们平安，真是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一次到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他。尤其我们每个主日来这里，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心，不但是跟弟兄姊妹们相交，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来领受生命的灵粮。我们在这里礼拜天的聚集，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能够忠实的能够讲解给弟兄姊妹，而且让我们能够消化了以后，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我们生活的准则，使我们活着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而活。今年我们从头一直到现在，我们讲约翰福音，我们才讲到了第五章，总共有21章。那么如果我们耐着性子不要跳跃的讲的话，可能要讲4年。但是我再三的思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次领受的灵粮是一点一滴的，而且当你如果真的把圣经的任何一卷书你能够整体的了解以后，我相信你对整个救恩，对整个圣经，你都能够从小窥大，看到大的一个画面。今天我们要继续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后半段，可以说后面的1/3。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特性的一段经文。你们如果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几章圣经里面一开始都有一个特色，他用一句话说这件事情以后，然后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用10节、15节的经文记载了一段小故事，耶稣所行的神迹。然后接下来竟然在这10几节以后，他会用了50节、60节来讲一篇耶稣来解释，或者我们看不出来耶稣是在解释他前面所做的那一段事情的意义，可是后面的50、60节是一大段的讲论。所以很多读经的人甚至讲道的人，他们认为约翰福音第五章到第八章是非常难讲的经文。如果你要按照经文一节一节的来讲的话，很多人他愿意跳过去，或者只找几节来讲，因为它确实是有它的难度。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老约翰在记载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最后讲了什么话呢？他说如果我们要把耶稣所记的神迹通通每一样都写下来的时候，就是全世界的书也容纳不了。换句话说，约翰他在记载神迹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只补充了8个神迹，其中有2个是别的神迹里面大部分都有记载的，其中5饼2鱼是我们上个礼拜讲了，是4福音全都记载的。老约翰对这么重要的神迹，就是人要看到这个记号来认识耶稣基督，他都不得不取舍的来记载下来。可是很稀奇的是，那他为什么要把耶稣所讲的话那么长篇的，如果我们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些话我们浓缩成5节、10节也就可以了嘛，你为什么要花50节、60节要把这些话记下来，忠实的记下来。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因为耶稣一再他自己说，我的话就是生命，我的话就是灵粮，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你们不肯听我的话，不肯读我的话。耶利米他曾经在旧约里面这样的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我们将你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既然先知已经忠实的讲主的话，他也认为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今天接下来可能有两个月的时间，我讲五六七八，你们每一次每一章听第一讲的时候可能觉得很精彩，很生动，很生活化，可是当后面要用五十节来讲解的时候，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尤其我在准备的时候，那五十节六十节我要分成几次讲，或者在哪里分段，在哪里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归纳出其中重要的地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求神恩待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恩主啊，你既然说了你的话是灵粮，是生命，我们自己也体会了，在我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确实是你的话在我真的是的生命里头，生活里面是不断的在引导，而且使我能够得到供应，得到复苏。我来感谢你。今天但愿当我们来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你越过你的仆人的软弱，在一大堆看起来很长的话语里面，你让我们抓到他的精义，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一个节期的时候，耶稣到了圣殿里面，看到许多的病人围在那个一个叫做毕士大的池子那里。这些病人都是没有保险的人，用今天来话来讲，都是绝症的人，他们要在那里寻求医治。他们所盼望的是等待一个传说，说有天使到时候会来搅动池水，谁第一个跳下去他就可以得到医治。我们上次用了一整堂的时间，我们来讲这一个看起来是充满了人人平等，可以来不需要买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来得到医治的机会。可是我们继续往里面思想的话，发现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无奈，很多的不公平。因为最需要的人，他眼睛瞎的人，你瘫痪的人，他们不可能第一个跳下水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说到了我们人都要想找问题，可是一个宗教的世界给了我们很好的理想，给了我们很漂亮的环境，可是要靠着人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的。于是耶稣自己来到了这个场合，他看到了那个38年的病人，他主动的来到他面前，当然问他，你要痊愈吗？当这个瘸子他说我当然要啊，可是他当然没有讲我当然要，他说他讲了一大堆心里面的痛苦，我想要下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摆下去等等，就是说我真想可是我无力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耶稣就主动的医治了他。稀奇的是这个人他被医治的时候，我们如果仔细看那些经文的话，他并不是真的有信心，他根本你说叫他起来走吧他就听话，当然这也算是信心了，可是他根本不认识说耶稣是谁。后来他拿着那个棉被，耶稣说你拿着棉被走，你的被子，当然有他的目的。原来我们后面看的时候就知道，叫他大在那个大热天拿个被子走在路上的时候，原来要引起那些宗教人士觉得今天是安息日，你不可以拿重的东西，你不可以出汗，你不可以做工，所以你今天拿着你的棉被，法利赛人马上就说你这是犯了摩西的律法。耶稣原来叫这个人这样子得医治拿着棉被走的时候， 他是要引起我们下面所看的这一段故事。所以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十五节，我们就把这一段三节的经文我们读一下。来，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他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这里有一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为了宗教的热心可以到一个程度，他们看不见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他得医治，我们需要为他高兴。他们看到的是说，这个人犯了摩西的律法，他不应该的。而且这里说，当耶稣说告诉他们说，老师不客气的马上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哇，这是什么话？这个意思说，你把自己跟上帝当作平等的，所以他们就要杀他，越发想要杀他。这个越发的意思就是他们本来就讨厌他，可是到这个时候你讲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再也受不了了，我们要解决你。什么是安息日呢？在这里我们来稍微思想一下。圣经第一次记载的安息是讲到说，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他造了六天以后，每天造光造暗造这个等等，造了有动物有植物有空气有日光，然后说神所看一切都美好，神就安息了。其实这个安息，弟兄姊妹，不是休息，神不需要休息。耶稣在这里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就是神从来没有休息，他不是说他睡觉了，他不需要。那么说神安息的是什么意思呢？安息的是说神非常的满意，他看到他所造的一切都好，都甚好，他暂时就没有停了他的创造。那么神在这里造了完了六天以后，他造了第七天，他告诉了亚当，后来又借着摩西的律法告诉人说，那么你们六天都要做工，第七天你们需要安息。人需要休息，人休息不只是体力上的，最主要的这个安息是讲到我们内心里面的感恩，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因此我们必须用这一天来享受神的同在，来体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来更多的依靠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于礼拜天，不管现在是七日以后的第一日，这个新约的时候就是用成现在的我们礼拜天称为主日，我不知道你在这一天，我知道各位都来到这里跟我们一样，我们礼拜天欢喜看到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欣赏到，能够体验到神告诉我们的这个安息不只是休息，而是我们要来享受神的同在。像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来敬拜神，我们用诗歌，许多人说我的心里面就把一些烦恼重担我就摆下来，我在这里来思想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我来感恩他今天让我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到这里。当我们心里面带着这样一直感恩，带着这样的一个信靠，这就是我们来享受神的同在。因此耶稣 他要告诉犹太人，这个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不是叫你不做事，而是要做于必须在你的生命里面真的看到神的恩典，来敬拜神的主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让犹太人非常的生气。那么耶稣就因着犹太人生气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了下面差不多有50节的圣经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他从19节到30节，他原来耶稣讲了这么一大段，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可能你不太容易抓这个重点，可是我把它整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耶稣要开始跟这些犹太人讲说他要启示他是谁，第二大段他要从30节一直到后面的最后，他要告诉人家说，我不是只是我说，是有这么多的见证，见证人包括圣经包括父神自己都见证我就是与父原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重点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完以后，看完约翰福音第五章以后，我们要认识耶稣他就是神。等一下我们会逐步的来看，从哪一方面看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怎么样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怎么样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哎呦，这个很稀奇，耶稣第一句话告诉这些不满意的犹太人说，我安息日做事不是我随便做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接下来我们看19到30节，我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分成三个启示，就是说我真的我非常忠心的，你们要认真的听，我慎重的告诉你们，只就是我自己耶稣，我不能做，我才能做，我照样做。这三个做事的这几个话讲出来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要怎么样顺服遵行父神的旨意。这里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是说他不靠自己的本事，他说我看到父所做的我才能做，他依靠神的能力，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他并没有少做，他就是顺从神的命令，他不多做不少做，他完全顺服神的心意来做。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耶稣他在做事方面他选择顺服神。而这几个才能这几个三个做呢，我们看到正好就是讲到一个生命树的原则，并不是靠着我的本事，靠着我个人的判断，而是我愿意完全的顺服神。当初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之所以会犯的错，就是他们想要凭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决定，神说不可以吃，他说不一定，这个撒旦就告诉他这个不一定，你吃了你会更聪明。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怎么样是真正的顺服旨意，如果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话，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话，你如果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不能照样做。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甚至在我们教养儿女，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在选择，甚至我说那个，甚至我们选择我们的职场，我们的职业，我们需不需要搬家，其实这些事情都需要在生命树里面的原则里面来看。神，你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而不是用我自己的理智去做最终的判断。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19节，他这里说父所他看见父所做的职业来做，换句话说，父他把他自己 要做的事情能够启示给子看。我们往下面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你看这一段里面，首先耶稣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这里不但讲到说父神下命令，父神希望告诉子神应该怎么做，这里说父可以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给他看。他跟子之间三位一体的神中间，他们中间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一点，他们并没有隐瞒的事情，没有不见得人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大部分人在这里都做父母，或者你也组织的家庭，我盼望这一句话能够成为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儿女面前，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们看？我们是不是在他们的面前，我们能够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身教，我们的言教，而让我们的儿女能够照样做，他也能够顺服我们对他的教导。接下来耶稣在这里也讲到了他父神怎么样子把他审判的权柄交托给子神。这并不是说神不审判人，我们知道到末世的时候耶和华自己要来做审判，那个审判是可怕的。但是在这里讲到说父不随着父要叫死人复活，要审判，可是这些事情他都完全的信任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得罪了耶稣，就是我们不顺服耶稣所有的教训。耶稣因为来到了世界上，他顺从父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的罪舍己，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如果不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主的话，这一件事情就成为我们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父神对于子神他所给的这个信任，给所的托付，让我们知道耶稣他说他就是与父神唯一，就是在这些教导里面能够讲出来。刚刚我们郭弟兄也带我们读了几段经文，这个经文太多了，我只在这里简单的用了两个。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是因为耶稣讲这句话，后来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受不了了。耶和华神是至高无上的神，你怎么能够说你自己跟他是一样？所以他们就要逼迫耶稣。其实从整个整本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刚刚讲到了创世纪的时候，当时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又讲到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其实那里已经启示了三位一体的父神子神灵神一起在创造之工里头做。我们到了启示录看的时候，那里有神被高举，有神的宝座，有羔羊坐在宝座上，那里有圣灵在那里运行在众教会之间，那里引导的众圣徒的敬拜。所以我们到启示录看到圣父圣子圣灵， 是一体和谐的同工的。那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中间的这个整个救赎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看到神三位一体的工作呢？有些圣经学者他希望让我们这些小脑袋不要讲得太复杂，我们能够明白他。因此我自己也很长的时间，我觉得那个对我有帮助。比如说我们说旧约的时代是谁的工作，是谁的时代啊？很有些解经家告诉我们说，旧约时代是耶和华的时代，就是刚刚郭弟兄讲的，你读旧约你没有看到耶稣，没有看到圣灵，看到的是耶和华，是一个很凶的很严厉的耶和华的时代。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是圣子耶稣的时代，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因此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慈爱。然后等到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说那是圣灵的时代。今天我们看不到圣父，今天我们看不到圣子，可是我们今天都能够体会到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引导，做责备，做安慰，做荣耀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神学家把它分成圣父、圣子、圣灵，我可以理解。但是后来当我越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不对，这样的分法不能。因为旧约时代的时候，其实圣父、圣子、圣灵也就一直在了，同在了。你可以从以西结书，可以从创世纪，从出埃及记，你都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看到早就把圣父、圣子、圣灵都摆在一起了。新约呢一样啊，不是只有耶稣做事，父神也做事，圣灵也做事。那么到了我们今天，仍然我们是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所以人的小脑袋，我也就停在这里，我不能再解释下去，再解释下去可能你们问两个问题我自己也给搞乱。因为这个是奥秘，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那么我只能简单的说，就着神灵的本体而言，以这个来讲，他们是没有主从之分，他们是同职同尊同荣的。那么就着位格而言，他们确实有不一样，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圣灵。这个位格讲了你真今天你是什么一个角色。比如说就位格而言，我是个父亲，我也是个儿子，我也是个丈夫，这是我的角色。所以以位格而言，他们是不同的位格，可是却是一位，都是职的。那么就他们所的职分而言的话，圣灵是为要荣耀圣子跟圣父，而圣父圣子他是要荣耀父，而圣父呢他却要把赐给圣子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们三位中间是非常和谐的。这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对着这些犹太人讲到他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他们受不了，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三位一体的这个道理。那么耶稣在讲论里面他又讲到第二次，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启示他就是跟神唯一的第一大段，我们讲到父做事我照样做，我才能做，父不做我就不能做，他是忠于父神的托付。第二个启示他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父神所讲的这个永生救恩的启示，神指出来了，完全让圣子来做决定，因为他要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那么在其他的我们以前讲过的经文里面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讲到父已经把他的权柄，审判的权柄都给子了。那么在这里，我把下面有几个字，我用了一个横线是摆下来，这里有四个字，弟兄姊妹能不能告诉我，这四个字里面有哪两个是父神做的，有哪两个是我们的责任，有哪两个是神主动做的？爱，还有呢？是，这是父神、子神他们给我们的。那么我们这些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信，然后我们就得，我们就可以临到我们身上，就得到永生。这当然也是父神，连信心跟得到永生，严格来说，这所有一切我们都没有功劳，可是我们人要配合，我们要回应神的信，而且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是第二个启示，救恩的启示。那么第三个启示，接下来又是用我实实在在的来说起来。来，我们一起来把后面这一段我们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告诉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来我的意思。耶稣反复的要告诉这些犹太人，今天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赐给他，父已经把生命赐在圣子的里头，叫我们信儿子的、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生命。那么这一段里面，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有两个时候将到，你仔细的看。第一个时候将到，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是什么意思？时候将到，第一个，听见的人，死人，那这个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第二个时候将到，讲什么呢？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第二个时候将到，讲到人是死在坟墓，那是真的死透了，对不对？在坟墓里的你觉得你活着的人可以从坟墓里出来吗？不会嘛。所以第二个我们好像明白，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那是指的将来的审判说的。所以第二个时候将到，那个时候是指的什么时候？我们用点思考，是指将来审判的时候，是不是主再来的时候？铁梭罗尼迦里面说到，看啊，他那里讲到说，将来再来的时候，所有死人都要复活，都要，不管你好的坏的，你好人坏人，都要在主耶稣在降临的时候，他们要复活，要受审判。所以第二个时候将到，很简单，这里耶稣讲到了，就是将来有一天，不管你是火葬是土葬，你不要去想太多，说那么我火葬掉了，我那个到时候是什么灰，怎么复活啊？所以很多人非要土葬，对吧？其实我们圣经已经说，我们的身体是朽坏，你就算土葬，你埋进去过了个十年八年，可能还要快一点。如果那个地方 土比较肥一点的话，你可能很快的就化掉了。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起来，神要给我们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另外一个身体，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谁，那是跟我们的灵命，跟我们里面的内在有关系的，不是看我这个东西。那么第一个，好，第二个没有问题。那么第一个时候将到是指的什么？使人听见儿子的声音。第一个使人是指的坟墓里的人吗？应该不会吧，啊。那么第一个使人可能讲到我们这些灵里面，不是肉体的，我们灵里面非常干渴死掉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自己经历过你灵里面你觉得你要死了，你里面灰心绝望，你觉得没有希望，前面看不到路。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人点头。别人看我们表面风光，我们内心彷徨，是吧？别人看我们活蹦乱跳，其实我们心里面觉得没什么意思。可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去体会，当你快死的时候，你以为你灵里面非常昏暗的时候，神的一句话让你活了。我们要细细体会这个。这个话可能是在主日的讲台，可能你今天突然说，哎呦，我带着这么多的困扰压力，结果今天竟然一首诗歌，一句勉励的话，不管是在讲台，或者在成人主日学，或者在慕道班，或者就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或者神借着某一位弟兄姊妹来给你一个安慰的眼神，你活了，你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体会到你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常常用心来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可以借着一个小孩子说话，可以借着一个环境说话，借着诗歌、祷告、信息，甚至环境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快死的人可以一下子活过来。问题是你要不要把你的心向着神。你说，神啊，我不行了，我今天这么的痛苦，我今天这么多的重担，可是我相信你的话，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让我脱离我自己的那个死的思想。你以为神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吗？每一个人你把你的难处摆出来，我相信我们人跟人中间是没有办法的，我不能体会你的软弱。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受了人所有的羞辱，他有他亲爱的人，他自己的家人都不认他，都讥笑他的，他的门徒都背叛他的，所以他能体会我们的软弱。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启示里头，我们看到他启示他自己是神，他照着他做事的方式启示他是神，他照着他的复活的启示，他也启示神，他照着神给他救恩的启示，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把第二大段就比较快了，我们来看耶稣与神原为一。他要讲说他让犹太人气得半死，因为他说他跟神为原一。他刚刚讲了启示，他现在要讲他的见证。这个他不是自己随便讲的，是有几方面的见证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指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话。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至少 我们看到了有约翰的见证，而且说有这里讲到了约翰的见证。好，我们再看到下面来，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当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所说。所以我们刚刚前一页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有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叫死人复活，我能够解决人灵魂体的问题，见证我是父差来的，所有的神迹都指向我就是那个弥赛亚，差我来的父也为我见证。而且更重要的，这本圣经他那个时候讲的这个经就是摩西五经，旧约也是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四方面的见证，有施洗约翰，有他自己做的事，有差我来的父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所以一般来讲，见证只要两个见证人就够了，现在他 double， 他有这么多方面来让我们看到他做见证。还有什么呢？还有圣灵为他做见证，还有呢，还有使徒们的见证。我们看到当初的使徒受那么多的逼迫，他们不怕死，这就是为着他所做的见证。摩西五经，今天我们一再引用圣经，你看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不管是圣经是新约是旧约，耶稣指着摩西的书上，像指着他所说的话，向当时的门徒都一再的解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在主日的讲台要让弟兄姊妹看到的，就是整个圣经的真实性。圣经所引证的、所指向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里还说到圣灵见证、门徒见证，那么我这里要补上一句，还有个仇敌的见证，逼迫他的人也都他为他做见证。怎么说呢？我们如果记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兵丁、那些百夫长、那些犹太人，他们耻笑他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下来吧。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等到耶稣断气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了那么七句话，甚至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时候两个强盗本来抵挡他的，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有一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后来等到他断气的时候，圣经上记载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天地都黑了，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两半，而且更可怕的是地发生震动，天上昏暗了。那个时候很稀奇的，路加福音记载到一件事情，马太福音不是路加，马太福音里面说到，那个时候他定他的人还有那个百夫长，他们就叫起来了。那个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有这么多方面的见证，让我们必须谦卑的伏在神的面前。好，最后一段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段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哦，好，下面再把它读来。你们互相求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如果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的我说的。这一大段话最后耶稣讲的，我们知道是对着那些犹太人讲的，所以你们互相求荣耀，你们彼此抬举，而且你们一天到晚读圣经，你们佩戴经文在身上，可是你们却不信我，你们读了老半天，你们看不见摩西的书上所指的那个救主就是我。其实这一大段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不只是对着犹太人宗教人士，甚至对着那个医治他的人，那个瘫子也是说，你只是那个瘫子被医好了，可是他对耶稣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也不想去问说谁医治我，请问你是谁，你为什么医治我，你怎么能够医治我。那个瘫痪的人没有，他好了他就走了，当人家问他说谁医治你，他也搞不清楚，我不知道。但是神却仍然有恩典在我们身上，即使你我很多年，可能我们得救很多年，我们对耶稣还是没有兴趣，人家问我们信仰的缘由，我们可能我也莫名其妙，反正我信了就对了，人家带我到教会，我就举手了，我就做祷告了。但是神真的是他怜悯我们，他没有因为我们这样他却就不救拔我们，他一再给我们时间，他一再忍耐等候我们真的来悔改，真的我们来信靠他。所以耶稣在这里有一个感叹，他说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耶稣说你们懂很多的书，你们看了很多的神迹，可是就是不肯跟我建立有亲近的关系，来跟我祷告，来向我诉说，来按照我的旨意，按照我的心意来行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耶稣指责他们的时候有几方面的特点，让我们注意看，而且我们也来提醒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肯到神的面前来得生命。不肯到神面前得生命有几个特点，耶稣说你们没有神的爱，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你们彼此得荣耀，可是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你怎么知道你心里有神的爱呢？那就是以神的爱，以神的心为心。弟兄姊妹，我有时候觉得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不够神的爱。神到底怎么看一个软弱的人，而我却是怎么样来看一个软弱的人？这个有时候真的使我会反省，我到底我里面我的性情到底有没有神的性情。我记得两个礼拜以前，不止三四个礼拜以前，我隔壁，就在我隔壁的我们家的隔壁那个邻居的妈妈死掉了，这一对兄妹 他们用七年半的时间，他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七年半以前突然就开始有这个迹象出来，因为他们 祖宗几代就是祖母在祖母，这个老年痴呆症我这一次学到一点，因为帮助他，所以他告诉我他会基因里面会遗传，而且是对不起啊，只遗传给女儿啊，儿子不拿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有很害怕，怎么几个说大概会遗传，不是说必定遗传的、啊，如果有遗传下去是遗传。那他那个我在帮助他处理这个丧事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他妈妈的那个心啊，他妈妈是个艺术家，唱歌的。他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有时候想到记得他妈妈，有时候走过地铁，有时候走过马路，看到那个贫穷的人，那些可怜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坐在那里讨饭的时候，他说他妈妈怎么做呢？他妈妈就到附近的店里头去买一杯咖啡或买一个面包，他买了呢，他就拿到了那个瘫痪的人或者有需要的人的身旁，他手可以拿得到的地方，他默默地把那个东西摆在那里，他就走了。他就在他确定这个人需要的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就走了。哇，我说这个还要保持人的尊严呢、啊，你体会人家的感觉。我们走过去可能丢个钱还要丢得叮叮当当的丢给他，是吧？还有就是这叫做神的爱，太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太多了。弟兄姊妹，我里面到底有什么神的爱？第二，我们不信不接待耶稣，这些人不接受，你是木匠的儿子，你是这个，你我根本不信，我宁可相信一个很有学问的神。还有一个，我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神那里来的荣耀。弟兄姊妹，这都是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的特点了。当我们人夸奖人，我们把人抬得起来的时候，我们把神摆到哪里去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给人鼓励，我们需要讲，可是我只能这样讲，我不能告诉你要怎么讲。可是当我们称赞人感谢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人抬得太高，那是窃取神的荣耀。我们心中要相信圣经，我们可以不明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在一起读经嘛，我们需要在一起讨论，可是我们要相信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有关于神的启示。所以这就是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的特点。我们从反的方向来讲的时候，让我们来检讨，到底今天你我们在我们真实信仰耶稣的这个历程里面，我们是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们是真的相信这些见证人吗？相信这些摩西圣经吗？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真的时常的来到主面前来得生命？我们把这四点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的特点是什么？第一，没有神的爱，不信不接待耶稣，互相受荣耀，却不守神来的荣耀，不信摩西的书。今天我们要感谢神，今天神借着老约翰，把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开始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重点都摆在他医治那个38年的瘫子，那段故事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里面有含义，让我们体会到的宗教跟救主跟救恩真正的救主的不同。可是后面耶稣有近40节的讲论，确实告诉我们启示他就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有那么多的见证人 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就是那三十八年的摊子，我们需要主的救恩，甚至主耶稣医治了我们，我们还不认识，对他没太多兴趣，我们不感兴趣，谁医治我我都算了，都忘了，但是主没有忘记我们。因此我们说到我们的信仰其实不是头脑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来反思，为什么说耶稣要对那些执着于律法和规条的法利赛人说了他与神原唯一的启示和见证？为什么他要对他们说？因为他也就是要对我们说，所以他记载下来了。我们要知道，这些做律法、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敬虔，可是他们守啊，自己的做是永远不可能达到恩典的要求。因此，我们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只有靠神的恩典和真理来成全律法的要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回到神的面前，到神面前来得生命，这是要让我们一再的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来反思的。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我们的生命之道。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之所以不丰富，我们的生命里面之所以常常留在这些条条框框里面得不到自由，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真实的认识你。主啊，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常常到你的面前来得到生命。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